警方依法对钱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一把屠宰用的尖刀，这是一把新刀，刀柄上还有血迹。警方立即把这把尖刀和钱某洗过的十几件衣服一起送去 DNA 检验，几天后检测结果出来了，尖刀上的血不是人血，衣服上也没有检出被害人的 DNA。 警方感觉好像是老天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最终钱某说出了自己那天真正的去向，原来他跟一个相好去约会了，之所以制造自己在家的假象，是因为对方是有夫之妇。钱某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作案嫌疑被彻底排除了。正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黄雅清的丈夫想起了一个人，在他跟黄雅清谈恋爱之前，黄雅清曾跟本地的一个叫肖华的青年谈过恋爱，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后来因为肖华脾气暴躁，好喝酒，还在一次喝酒之后打了黄雅清，两个人就分手了。但是分手之初，肖华经常打电话来骚扰，要求和好。后来黄雅清换了电话号码，才彻底摆脱了肖华的电话骚扰。警方立刻来到肖华的家里，但是他父母说肖华自案发那天起就失踪了，手机也打不通，正准备找警方报案呢。这一下肖华的嫌疑就上升了。警方找来肖华的同事观看监控视频，但由于视频比较模糊，同事只能感觉比较像，不能确定。正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寻找肖华的时候，肖华却自己回来了。侦查员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屠宰用的尖刀，上面还有血迹。但是无论是对这把刀的来历，还是这几天的去向，肖华全都一问三不知，一直支支吾吾，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答问题。后来肖华承认这几天是去外地和朋友打猎去了，其中有国家保护动物，这把尖刀正是用来给猎物剥皮用的。肖华的那几个朋友也为肖华做了证，而且刀上面的血经检验也确实是动物的血。事情进行到这里，肖华这条线索又中断了，警方再次从头梳理了案情。一个侦查员想到了作案用的刀具一直没有找到来源，考虑到刀具属于管制品，有的商家害怕给自己找麻烦，有可能故意隐瞒，于是警方再次针对县城里全部六家卖刀具的店铺挨家挨户的重新走访。这一次警方特别注意给店主做解压工作，结果一个女店主给警方反映了一个情况，案发的前几天有一名男子来买过一把屠宰尖刀，而且跟他讨价还价很长时间。女店主说因为发生了命案，她怕牵扯到官司，一直隐瞒着这件事，但她一直怀疑那个买刀的人，隔几天就会想想那天买刀的情景，所以那个人的长相她一直没有忘。警方根据女店主的描述对买刀男子进行画像，警方带上画像对嫌疑人可能落脚的区域进行走访，有一位居民认出了画像上的男子，这名男子名叫王平，当地人，已婚，就住在距离死者家几百米的一个小区。警方立即对王平的家进行依法搜查，很快黄雅清的笔记本电脑、家门钥匙、银行卡等都被搜了出来，还在一个角落里搜出一把屠宰用的尖刀，刀柄上依稀还能看得出血迹。经过 DNA 鉴定，刀柄上的血迹正是死者黄雅清的。据王平交代，案发前三天的中午，他无所事事地出门遛弯，在一条马路上被一个电动车撞了腿，骑车的人是一个年轻女子，这个人正是死去的黄雅清。王平说黄雅清撞了他之后，不仅没有赔礼道歉，还骂了他几句，骂得还挺难听，骂完之后便骑着电动车走了。王平说自己被骂之后实在气不过，就拦了一辆出租车一直跟着黄雅清，一直尾随着黄雅清进了单元楼，但他没有马上去敲门，他害怕黄雅清家里人多他会吃亏，他就反身下了楼，去商店买了一把屠宰用的尖刀。等他再返回黄雅清所在的小区时，按门铃已经没有人反应了，他估计黄雅清可能上班去了。但是回家之后，王平一直放不下这件事。2013年11月14日中午，他再次来到了黄雅清住的小区，敲门没人开，于是他就藏在了黄雅清家楼上的拐角处，等着黄雅清下班回家，直到下午一点多，终于看到黄雅清上了楼。等到黄雅清刚一打开房门，王平就冲了下来。 黄亚青仅哼哼了两下就被王平捅死了。看到黄亚青没了反应，王平把尸体拖到了北卧室藏进床箱，之后拿走了黄亚青的笔记本电脑，锁上了北卧室的门，还把钥匙扔进了卫生间的马桶里。临走的时候，他带走了黄亚青的手机、钱包、家门钥匙和电动车钥匙。